加入共学团真的对我们家庭带来的影响很大。
学龄前的日常对待，它不只是教养问题。
美国有个研究，在14岁之前的孩子，听力的学习是大于视觉的学习。
今天在一个自由学校里面， 它有可能是长这样，那对你来说，你会想要怎么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狱。那这一集我们请来另外一位，也是我去年在政大第四届实验教育师资培训认识的另外一位伙伴哦，他算是比较，应该不算北部吧，新竹也算北部嘛。好、哦、我们来直接请他来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欢迎陈敏来到节目哦。
好，大家好，我是陈敏，目前是彰师大教研所的学生，然后因为现在就是很小很小跟小孩相处，所以我就想要到国小服务。那目前就是在多方面尝试不同的教育环境，现在决定就是到实验教育来看一看这样，所以我就一起报名了实验教育工作者培育计划这样。
诶，陈敏，你说你来实验教育看一看，所以未来未必会一定会在实验教育学校嘛，对不对？
应该会往实验教育走啦，对。
哦，
因为我自己也进去过、就是进去过公立小学啊，
感觉不一定会往公立小学走，就是也有可能往实验教育走嘛。现在，但是你现在哪一边比较居多啊？可能会比较偏哪一边吗？
哦，我自己是偏向实验教育，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的个性可能不太适合公立小学的那种比较制式化的上下班吗？还是就是我没有办法哎、欸，我就是看着学校里面的大人的样子，我会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oh,
对，所以我就是决定要到实验教育看一看。对，
陈敏他自己现在本身也即将，哎，你报了那个义语那个培训的计划嘛，对不对？
哦，对，这也是符合我自己想要多方面尝试的一个就是理想这样子，所以我就决定，反正我刚好也在研究所嘛，那花个寒暑假去上这个课程是没有关系的，对，就是有益的。
哎，陈敏，你研究所还有几年毕业啊？还是准备要毕业了？
还有一年。
哦，还有一年哦。哦，
对，
你是念念教育吗？还是什么？
对啊，教育研究所。
那我们今天请来我陈敏来到节目中，会分享两个，其实是我觉得台湾应该大部分家长都听过的哦，就是就算你的小孩完全没有去接触这个系统，我相信你身边可能都会有一些亲朋好友，他们可能是曾经在某一个学生阶段，他是刚好经历过，然后很多人是上过蒙特梭利的幼稚园，那国小国中当然就相对比较少，那当然华德福也是一个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过的这两个鼎鼎有名的，我们说是洋墨水的系统吗，或者是从国外引来台湾的这个一个蛮完整的教育体系哦。那但是过去我们节目其实一直刚好没有特别去谈到这两个学校这两个系统，那刚好陈敏他有一个蛮有趣的自己的背景，加上他的兄弟姐妹也有这一块的经历哦。我们先跟陈敏聊一下好了，就是你自己对华德福和蒙特，你自己在，因为有像我记得你是读华德，有读到华德福的一段嘛，然后你自己的那个手足也，他们也是在华德福系统里面有上念上来的嘛，对不对？
没有没有，我自己没有读过实验教育，就是我是一般国立公立国中小，然后我是后来读五专在差大，所以我没有接触过实验教育。
哦 ，OK，
是我下面有一个弟弟跟一个妹妹跟一个弟弟，那我妈妈生到我弟弟的时候就是年纪比较大了，然后导致我弟好像有一些水脑还有癫痫的状况，所以我妈就决定要让他就是不要再进到一般公立小学，就是转而他又认识华德福，所以就决定把我弟弟送到华德福接受教育。啊，我妹妹她是自己是原本是念台北市音乐班的啊，后来五六年级我妈觉得小孩不太适合这种比较高度竞争的环境，所以她又我妈又把我妹送到华德福学校这样，所以我妹五六年级也是读华德福。
你妈妈是觉得就是华德福比较算是一个可以让孩子们避开那个传统学校的竞争吗？就是听起来妈妈选择华德福的原因吗？
可能一方面有，因为我弟弟小时候是有学习迟缓的状态，所以他的确有一点不想要让他接触那么多公立小学的 这种竞争的模式。那 我妹妹是她那时候小三小四哦，她长得就像难民一样，你知道吗？就是怎么养都养不好。而且我妹妹她因为她是音乐的嘛，她从小就拉小提琴，所以其实就是每天都揪在那边拉琴。对，所以其实就是身材就是发育的没有很好，就是很丁金的那种一个人啊。对啊，后来结果到了华德福，六年级去华德福以后，就是慢慢的就真的是有放松下来，所以其实他不只是一个避开竞争，他也有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环境。对，
所以你弟弟妹妹后来就是一直都是在华德福那个系统往上念上去了吗？
我弟弟是，然后他现在是国九年级的小朋友啊。我妹妹蛮奇怪的，她国中又回去考台北市音乐班。
OK。
对，所以她读的是南门国中，所以她算是比较音乐班的里面比较压力没有那么大的音乐班啦，就是排名没有那么前面。对，所以她也读得很开心。
所以你妹妹就离开华德福学校了吗？
然后他高中又回去了，因为他高中原本考上他高中考上松山高中嘛，原本就是，可是后来他读了两三个月，他觉得自己不适合，所以他又决定休学。那他跟我妈妈讲说他要休学的那天，我妈就说哦好啊。我整个很傻傻这样，好，总之我妈就说好啊。所以后来他又就是他高一高二是在新竹兆海华德福接受教育这样。
哇，这个也是 一波三折的那个
成长经验。还没有波折完，就是他一二年级是读高一高二读兆海嘛，他高三决定自学，所以他现在是自学生。
哇，欸，他跟玉芝蛮像的，都是那个体制内外玩来玩去，最后就是走到自学这条路。
对，他跟玉芝一样，现在就在等放榜，所以我们都看下去，看他们。
哦，他们连年龄都一样哦，他也是就是高三这一届应届考的，就对了。
我妹妹算是有降一年吧，因为她中间休学，有休学。
OK OK， 那个来来回回的，好。那刚好也跟听众朋友，我觉得也可以在这一集里面，我们刚好可以介绍一下，因为我想陈明你自己对华德福和蒙特梭利的系统都也算是有一些一定程度的认识嘛，你能不能简单帮我们分享一下说华德福的特色是什么，然后蒙特梭利的特色又是什么，这样子。我们先从华德福开始好了，好不好？
好的。华德福的特色，他比较强调慢学，然后慢慢的生活这样。那他想要孩子自在的成长，所以就是用他们的感官去全然的去跟这个世界接触，所以他们不希望这个接触当中有任何非自然的东西元素去破坏，比如说电脑啊、电视啊，所以他们就是很保护小朋友的感官。对，那像他们教室里面就有很多那种原木啊、原木地板啊，或是手染的窗帘啊，跟毛线娃娃啊之类的，或是那种果实类的坚果那种，那叫什么？球果。对，就是华德福教室会出现的东西。那蒙特梭利的教室里面会出现的东西，蒙特梭利的理念就是它是混龄教学嘛，所以一个班会大概有三个年级的小朋友在里面。然后他们会怎么样称作他们进行的学习，会说是工作，他们就是要在每天的日程中去不断的工作，那去运用这些教具，然后去建构他们自己的学习这样。那最特别是蒙特梭利的老师比较像是引导员，他会跟小朋友说先示范教具怎么做，那之后他就不太会去干预小朋友的学习。对，这是我比较主要观察到的东西。
欸，所以听起来华德福他没有做混龄，是他也是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嘛，对不对？
基本上是一个一个年级。对。
OK， 哇，那这两个这个部分差异嘛。欸，那我就好奇陈明，你知道华德福是不是没有幼稚园啊？他是不是都是从国小开始的？ 在台湾
有幼儿园
、哦、有花都幼儿园、嗯、
有。
因为我相信应该蛮多听众朋友都听过蒙特梭利最有名的，应该也我觉得也不是说最有名啦、啊、他在台湾最普及的其实是在幼稚园端嘛，因为很多私立的幼稚园主打的都是蒙特梭利式的教学、哦、就是刚刚陈敏这边也有介绍到的，就是他们的特色是有很多的教具啊，然后老师有点像是引导员的概念。那因为我自己去年的时候我也有上了一个蒙特梭利国中的课程，所以大概稍微我也对蒙特梭利略懂一点点。那今天请陈敏来到节目，当然最有趣的是他自己在去年我们这个政大的计划里面，大家都需要选自己的实习场域嘛，那他刚好就选了一个是蒙特梭利，一个是华德福、哦、我想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个。我们刚好伙伴里面也有其他人有去华德福吧，记得好像于婷吧，对，他去了那个史丹利嘛、嗯、对，然后所以每个人选的场域不太一样。那刚哦，对对，史丹纳，对，那个是史丹利，对，对，台北那个什么史黛纳，是不是？对。然后，那陈敏今天就会来跟我们分享说，你自己在这两个学校，在这两个实习场域里面，你看到的什么有趣的？我想我们就从节目那个顺序，我们就刚从华德福来好了。
我想要，我可以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两间学校的每天小朋友进到学校以后会做的事情，就是大概第一个小时、第二个小时会做的事情，然后大家观众朋友可以比较一下。华德福的小朋友呢，一开始来就是放书包，然后他们就可以去校园奔跑，就是那个小校园嘛，那他们就可以去外面做一些事情。然后，老师来到教室以后，老师会在门口吹笛子，然后就是召唤他们回来，就像那种林间的小精灵一样，森林小精灵。好，吹笛子召唤他们，小朋友就排到教室前面嘛，一排，那他们就会一个一个跟老师握手，然后背着书包进到教室。那第一节课也不会，第一节课也不会上课，它比较像是一个暖身的概念，老师会运用大量的歌谣跟沙包的活动去带孩子去进入这一天。对，那这是大概持续的时间是40到60分钟，而且他们小朋友唱歌真的是太好听了，就是他们可以和声就是 我那个班大概4个小朋友而已哦，然后加老师5个吧，5个人，哇，那和声可以和4部，就是
太厉害了吧，
就是我真的是听着觉得哇，我的耳朵好舒服哦，这样。对，
欸、可是我想问一下陈敏，他那个一个班只有这么少的人，他是这么，我以为华德福的学生会更多，所以他们通常一个班不会超过多少人吗？
没有没有，这是看各间华德福学校的、
哦、每一间学校自己有自己的那个班级的人数的那个，所以你那时候去实习说明那一个班才4、5个小朋友而已、哦。
对，因为我去的是彰化基石华德福，他老师跟我说他们学校算是还在发展中，不算是一个不算是一个运作很完全的实验学校、
oh, okay.
他们才刚转型成机构这样。那像我弟弟他们学校就是一二年级的班级大概都可以收到20几个小朋友。
嗯哼，了解。
那好，我们再回到蒙特梭利的一天早上。好，小朋友就是背着书包嘛，一样会来到教室，那他们就先把他们的书包放到柜子里，他们置物柜里后，他们就可以开始在教室里面看书阅读嘛。对，后来呢等全班的都来了，他们就要围圈，老师就会主席不是老师他们会议主席就会摇铃，以后全班就围圈开始进行工作会议，是工作会议吗？还是反正就是一个会议，很类似班会啊。他们就围圈嘛，然后主席就会开始请每一个专家，比如说气象学专家，或是历史学家，或是反正就各个学家，然后每个学家分配到工作以后，他们就要站起来，就是宣布自己查好的资料。比如说气象学家就要报告今天的天气啊，然后湿度啊什么的，然后历史学家可能就要带大家回顾一下昨天发生过什么事情之类的。好，我现在目前比较记得的就这两个学家，其他我有点忘记了。
这个学家是他们的学生是不是？
这个学家是他们的学生，他们就是很像值日生的概念、
oh, okay.
然后 每一个小朋友要轮流一个礼拜、
okay.
这样，然后他们要去填下个礼拜他们要做什么学家、嗯、对，就还蛮有趣的。然后这个活动也大概会持续40到50分钟，因为小朋友他们很难，老师不会特别陪伴他们在进行这件事情，老师会在比较远方的地方，对，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吵闹啊，或是不听主席的话啊，或是那天主席就是比较不会管秩序的主席，就会时间拉得非常长，然后我都看不懂他们在干嘛的。对，那这个就是华的蒙特梭利的一天早上。
所以这两个体系听起来差别还是蛮大的嘛，对不对？
嗯，他们有各自重视的东西。
哎，这听起来那个华德福的老师要先学会吹笛子啊。
哦，我告诉你，不只吹笛子。现在要分享
还有什么？可以啊，可以啊，来稍微聊一下。我因为我觉得很好笑，哎，就是大家，我相信这个跟传统学校有一个很大的分野。我就刚刚听到哇，那个吹笛子，这个18般武艺都要会。
我跟你讲，华德福的老师真的是18般武艺都要会。我的辅导老师，我的指导老师，他就是吹笛子嘛，然后你还要可以和声嘛，唱歌要好听。好，他那个上主课程的时候，他会自己，他要自己把那个课程编成，比如说一个故事好了，他们在这周在讲一个故事，他会把那个故事编成类似诗句，他抄在黑板上，所以你还要会编诗，你可以把故事浓缩成一首诗。然后呢，还不止，他还会帮这首诗，就是把它就是写一个旋律，那个旋律还可以唱歌，还可以吹笛子，所以你就知道这整套的下来哦，这真的是艺术性非常高的一个教育环境。然后不止这些，不止音乐艺术的环境，还有画图，就是他们还要把那个故事可以呈现在黑板上，所以你要会音乐，你还要会美术的部分，这样。
这听起来我觉得已经超级超级困难了，就是对一般的，如果你没有这一块的造诣的话。
好，还不止，我还少讲了，他们老师还要，我们老师的运动能力也很强，他早上也会陪小朋友运动，跑步啊，或是带一些球类的活动，老师都 OK。老师还会带他们种田，就同一个老师哦，我讲的这上面的所有事情都同一个老师做的。没错，
太夸张了吧，这个我只能说五体投地耶。这个
真的是需要
这个人的人才的那个能力，我觉得是这个各个学科不能全部都要点到那个快要顶的程度，这样子才有办法，就一个人可以变化的如此，就是教如此多的东西啊。
真的是这样子，没有错，真的是这样子，我真的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那陈明伟，我再问一下，像和华德福他们也是有所谓的各，就是说他们是像传统学校，因为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华德福上课，他们是也是会有所谓的就是可能像 国文、英文，然后可能社会、自然这样子的学科吗？还是说他们自己的课表大概会是长什么样子啊？
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他们的主课程是北欧神话，所以他们大概是3周一个主课程的主题。
Oh, okay.
那每一个阶段，每一年级，每一学期啊，期初他们就会排好他们的主课程的进程有什么。那数学跟国语的确是会有训练，就是可是它不会变成比较不会变成一个主课程吧，它可能会是主课程的延伸的时候去带到的东西。比如说这次的主课程是北欧神话，那北欧神话的确会让小朋友练习到写字啊，就是这部分就是可能是他们的国语，对，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okay.
那国语数学是练习一定是会有的嘛。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妹妹高中她上到的一些主课程，就是奥德赛、帕西法尔，都是一些中世纪吗，就是
神话类的那些
故事，古典的文学故事这样子、
嗯、
对。然后我妹妹对于这些 主课程他都非常喜欢，就是艺术性非常高。对，所以就是回应到小孙后面问的问题，就是可能会问到的问题，就是适合哪一方面的学生。我觉得就是艺术性质很高的学生的话，真的可以蛮可以考虑就是华德福的高中体系的。对，
OK。那陈敏，我想顺便有一个问题啊，蛮好奇的。其实我这也是刚好我在前几天，好像前几个礼拜，就是我在那个在家自学的社群有家长问的，他们也有人提到，就是因为你刚好谈到一个说华德福有一个特色是慢学嘛，对。然后也有一些家长蛮好奇说，他们那时候提的提议大概就是，因为我大概现在才听到慢学，我大概才知道为什么有些家长会担忧说，他的小孩可能国小念华德福，然后他很担心就是国中衔接不到体制的问题，因为这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很多人会考量的啊，就是如果你去走了实验学校，到底回来的时候，这个东西到底会不会有很明显的落差？你自己在华德福，你觉得那个慢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说会去等孩子的学习，还是说他们的课程没有所谓的那种行军式的那种进度的推赶呢？就是你自己在这里面看，你觉得这个慢学大概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或者说概念设计上面，
我进去华德福的教学现场没有到很多天，因为我只有去九天嘛。
嗯，
那
对对对，
他的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他课程主要在做什么？他的主课程那时候都几乎都是老师在讲故事，然后老师带小朋友画图，然后还有吹笛子跟做艺术的，就是画图嘛，就是这部分。我那时候看到的主课程，那他们还有一些副课程，就是音乐性的啊，或是忧虑思美啊，跳舞的，对，也都是比较身体感官类的，或是木工课、农耕课这部分。
Okay.
那所以你要说慢吗？真的很慢，因为你看每天讲故事嘛。那你要从故事中去进行学习，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很长途时间的去培养的事情。
嗯，就大量阅读那种感觉嘛。
对对，那你要再看到每个老师他想要带给学生的是什么。就像我弟弟他们学校好了，像有老师就是很坚持每天要给他们国语数学的练习，那他们班的程度当然就是会比较好嘛。像可是像我弟弟他自己就像他国小的时候他注音学了三次他才学起来，所以你就想象这样的孩子就是他真的就是需要很慢很慢的学习，他才会不断的建构，然后有办法就是活用注音。那
OK，
可是你要说会不会有体制的衔接问题，要必须跟你说就是可能会有，因为像我弟弟现在九年级嘛，可能就的确他会有点害怕去考会考。可是哦，很有趣的是他们前阵子有跟那个因为在新竹嘛，新埔镇那边他们有跟新埔国中一起考会考，就是老师把他们整班丢去新埔国中考会考考那个模拟考啦、啊、模拟考。
嗯，
结果我弟也是 5B， 然后国语差一点点就达到 A 了，这样他考的比大部分新埔国中的学生还好。啊，我是想说是在 Hello 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因为我想说，应该会考很烂啊，应该全部都 C 吧？这样，结果也没有到那么差啦。就是所以他去考的话，应该还是会有学校可以念，就是敢不敢
？OK，
敢不敢跨出舒适圈的问题
？OK，
对，
好。我想这个问题应该就是其实每个人不一样啊，对，我们还是很看每个孩子跟每一个学校和班级他们自己在经营的时候的理念啦。但是我相信就是刚刚陈明这边也有提到，就是相对于传统学校的这种教法，在以我们刚刚听到的例子，我觉得这确实已经算慢学了，光是透过那个故事这个不断的慢慢的往上去堆叠起来，我觉得那个需要一个蛮长的时间了。那我们现在来往蒙特梭利这边走好了，就是刚刚我们听完，那像蒙特梭利的话，他的课程就不会是有分科的那样子的嘛，对不对？还是说你那时候去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课表大概会长什么样子啊？
蒙特梭利他没有一个制式化的课表，那他比较强调的是工作时间，所以他早上，比如说小朋友开完那个会嘛，小朋友就有3个小时，他们可以自己安排他们要干什么的时间， 那他们可以干什么呢？就是蒙特梭利的教室会有很多教具嘛，就是他们可以去拿他们想要拿的教具。那我去的那间学校，它是主要是老师好像有规定，我不太清楚这个规定，就是我有稍微问小朋友，然后小朋友稍微讲一下而已。他们是说好像一天要做一个国语的教具跟一个数学的教具这样，那其他就是自由、
oh, okay.
自由处理。
那很自由耶、欸、
很自由，我真的是叹为观止，就是蒙特梭利的自由我觉得 让人有很可以很多反思啊。对
哦、oh, OK。 陈敏，你那一届蒙特梭利是环语是不是啊？你当初去实习的时候。
对水不得环哦。稍微提醒一下。
对啊，因为蒙特梭利还蛮有趣的、哦、就是我们在第四届的朋友里面有其他的伙伴有选蒙特梭利，然后在北部台北这边的蒙特梭利跟陈敏这边今天分享蒙特梭利，他们的就是刚才陈敏提的这个工作时间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在我们在北部听到的那个伙伴分享也是这样的，不过自由度跟很多东西我觉得每一件蒙特梭利的run法真的有一个蛮不同的分野哦。所以像陈敏你刚刚提到说你觉得蒙特华德福是比较适合所谓的比较有艺术感的孩子，或者说在这一块领域比较强的孩子是比较适合往华德福，那你自己觉得蒙特梭利呢，如果以你来看的话，什么样的孩子会比较适合蒙特梭利？
我觉得当这个小朋友他不太需要框架，然后他有一点他很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说你跟他讲 A， 那他就会想要试试看 B 啊，或是他很想要建构他自己，他很想要自己来安排一些事情的小孩都蛮适合蒙特梭利的。可是如果一个小孩他比较需要框架，然后告诉他你下一步可能要怎么样啊，你下下步可能要怎样啊，蒙特梭利可能就不太适合他。对，那我在学校的确有看到就是四处比较就是没有自律的小朋友，就是他比较这三个小时的时段他可能大概只会花20分钟进行工作，其他的时间他可能都东边玩耍一下再跑去西边玩耍一下，就是周游列国这样。这样的小朋友也是有，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家长要思考啊，就是要思考你的小孩适合哪一种学校这样。
那另外一个有趣的是蒙特梭利因为它是混龄嘛， 对你自己看到在那个混龄的场域里面，你觉得那些不同年级的孩子他们的互动的感觉怎么样？
你其实看不太出来到底是谁是几年级，
谁大谁小。
对，你看不太出来，你只能那个因为我是去小一小二小三的班嘛，他们其实还有一种是大班预备升一年级的小朋友，所以其实有 3.5 个年级的小朋友在里面，所以一年级跟大班的那个差不多，就是你特别看得出来，可是二三年级你其实看不太出来。
对，因为他们身高其实也很像，然后可能举止也不会差异太大，对不对？
对对对，那其实相处起来都很就是很融合，就是你不会太想要，就没有什么差异，就是很像我们一般在跟大家相处的那种感觉。
我顺便好奇问啊，你当初怎么会选这两个地方啊？是因为你本来就对这两边有认识的人吗？还是说你对这两个系统有兴趣？
哦，华德福是因为我们自己家里就是嘛，就是华德福体、体系的、因为我妈妈也是华德福的手工老师。可是我自己都，我从国中就在那边听他每天在那边华德福嘛，所以我就其实蛮好奇的啦，就是想要知道他们在教室里面的呈现会是什么一个样子，所以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去华德福。那蒙特梭利是因为，好啦，我就偷偷爆我妈的料好了，我妈妈就常说她有教过蒙特梭利来的孩子，然后她都说他们就是被框架住了。所以就是她有一个那个叫什么
成见，
有点批评的态度，对，成见在里面，所以我就觉得太有趣了，我一定要就是看看蒙特梭利的孩子跟华德福到底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就决定要去这两间。 对。
欸，可是你自己现在后来，现在你包括你要去一语受训这个蒙特梭利的这个寒暑假这个啊，所以代表说你其实你自己来看待，你觉得蒙特梭利也没有被这个框架扣住嘛，对，而且你自己会比较倾向，如果要走这个系统的话，你这两个给你选，你会比较倾向走蒙特梭利吗？是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不能这么说，我现在只是刚刚好有这个机会更认识蒙特梭利。
oh, okay.
那如果未来我有机会，我有勇气啊，我有勇气更认识华德福的话，搞不好我也会投入华德福的思绪。对，只是因为我觉得我愿意投入这次的培训，两年半的培训，主要是因为我很欣赏寰宇的两位创办人，就是我在他们身上也是有看到那种就是大人的那种值得学习的态度跟面对教育的这种实践，所以我觉得我愿意去花两年半去看看他们是怎么样愿意投身蒙特梭利教育的。
哇，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哦，我只能说这个计划光是看到时间哦很多人应该都会却步哦。对，其实当初就我那时候也有在想，但是因为他这个计划最主要是也跟听众朋友发挥分享，就是在一语基金会他们今年就是有成办了一个蒙特梭利小学的培训计划，然后他们就是花了非常多的投资在上面，所以可以把那个费用压得非常的低，但是因为那个是利用寒暑假，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已经有教师证的老师就是未来可能有机会可以转往蒙特梭利的偏乡小学服务啊，就是他这大概基本上，不过因为这计划蛮长的，然后而且它的架构也很庞大，所以我想到时候我可能可以留一些资料让听众朋友自己可以有兴趣可以去查，因为政大实验教育推动这边我们的那个郑老师他是非常的主推蒙特梭利哦，啊，但是当然我觉得他确实是在台湾有机会可以解决一些偏向教育的一个困境的一个蛮好的系统。那当然每个学校他们操作的方式不太一样。那我想我们在实习的部分有听完陈明这边的分享之后，来聊一聊说你自己在这两个学校实习的时候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记忆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来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听听看好不好。
那蒙特梭利我就来分享那个四处跑来跑去的那个小朋友的故事好了，就是因为我其实不太知道蒙特梭利的理念嘛，我那时候就是一个进去捣乱的一个实习老师这样，这其实不太好，不过反正我就是刚好进去了。好，所以我其实以蒙特梭利的理念，其实老师不该打扰学生的学习，可是我那时候我会稍微我会跟小朋友就是讲话一下，所以我其实是不符合蒙特梭利的理念啊。对，好，反正我就是有打扰到那个小朋友，我就因为他就在那边四处爬爬照吧，然后因为我们主教老师跟我们的两位主教老师都很忙碌，所以其实他们不会特别看到他。好，那所以我就有空的话我就会去看一下那个小朋友。对，好，然后呢那天早上他就是又在那边爬爬照了，后来我终于逮到机会，我说哎，啊你不是打算做数学吗？啊你要做哪一个教具啊？对，然后他就说哦对齁，好，他又跑去拿了一个教具来，后来他大概做了十分钟他又开始起来开始爬爬照，我后来又逮到机会就是去跟他聊一聊这样，然后他又后来又就是 整个都躲起来，再也不想看到我这样。好，后来我跟主教老师我跟我们班的主教老师有聊到这件事情，我就说老师啊，那个小朋友真的是他这个礼拜真的没有做什么，没有做到任何工作，就是每一个工作他都做十分钟他就不做了，那这样子是要怎么办？这样他这样一个学习下来能学到什么东西吗？哦，老师接下来讲的这番话真的是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小朋友的自由小朋友的自律应该是要从他们自己产生的，那才是真正的自律。那如果今天是你一直教他做什么然后他才去做，那不是真正的自律。所以他们觉得每个小朋友需要达到自律的时间培养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小朋友搞不好真的是需要两三年的时间他才可以完成这个自律的培养，可是有的小朋友可能就一个月两个月他就可以自律了。 那你只是你愿不愿意给他这个时间，然后他有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可以培养这件事情。我听了整个哇哇，好，
很有，我觉得很有道理耶。对啊，
对啊，
蛮有道理的。
对啊，对对对，我觉得哇，印象深刻。
这老师的理念我觉得听起来是蛮清楚的啦，他没有因为可能就是你常常观察到这个学生的那个状态都跑来跑去，或者他就受到影响，觉得说我要去干涉他，或者是去协助他自律这件事情。
哦，环宇还有第二个可以分享的，就是我又在当白目的实习老师了啦，反正就是我又在那边吵小朋友，真的是太不应该。我现在稍微有学习，稍微有做功课才知道。总之那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好，我那天呢，我又在骚扰。不是骚扰，我在观察一个小朋友。然后呢，因为他有做错的地方，就是他那时候在做一个教具叫试管除法。好，我发现他做错了，我就稍微提醒他一下。其实我也不会那种很严肃啊，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就是那种比较轻松，比较 casual 的那种人。所以我就说，哎，你那边好像怎么了？哎，好，然后可是他好像没有改过来，所以我又多讲了一两次。好。后来小朋友跟他旁边的人说他不想要我在这里，然后他旁边的那个人就跟我说老师可以请你先离开吗，就是你先不要在这里这样。我听到我整个受伤，心碎满地这样，然后就赶快我就说哦，好好好，然后我就离开。可是我事后去回想这件事情，我就觉得环宇这个环境真的是很安全，一个很自在，让小孩很自在的环境，他们可以很可以直接的表达他们的需求啊，就是他不想要老师在这边，他可以直接讲出来，然后他可以继续去完成他自己的工作，对，很厉害，我觉得不容易，对，
对啊，因为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要让你要是敢谁敢在公立学校、体制学校里面，或者私立学校里面去讲说什么，请你现在离开，或者是说我不想要你待在这里，你看这个会出大事的。这应该 YouTube 的那个影片马上就会，要是有人录影，这个新闻会跟着这个会都搞到那个整个社会都会开始翻起来哦。
对啊，可是我还是心碎满地啊，我就是一个玻璃心的老师这样子。可是这就是蒙特梭利。对
对啊，我觉得那个在教学现场。不管是任何一个老师听到这个话都会很心碎，因为
我就是自诩我自己是一个可以跟小朋友比较谈心啊，比较亲近的一个老师啊，结果我要离开，小朋友把我赶走了这样子。
对啊，欸，我觉得这个例子真的很经典。我下面这个也是一个蛮符合实验教育宗旨啊，真的就是那个学生的他们的想法跟东西是可以表达出来的，而且我觉得老师自己也是，我觉得这个例子你自己事后也会感觉得到，就是当初的那个为什么他要你离开吧，对不对？
对啊，对啊，因为我就的确是打扰到他啦，他可以自己他其实是拥有那个权利自己去做他的教具的，对，是我不应该打扰，对对对，依照蒙特梭利的。理念的话是的确我不应该要去干预这件事情，
就除非他自己主动开口说他需要帮忙之类的嘛，对不对？
对对对，的确是我的问题，对，
嗯，
我后来有深刻的反省，不然真的心碎好不好？
对啊，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经验的。那华德福这一块呢？
华德福主要的最惊艳的就是那个老师的全才，就是老师太多功能了，这个真的是，我就在想哪个老师，到底台湾有多少老师这么做？好吧，好像华德福的老师都这么做，因为我弟弟他们的老师也是要陪他们骑十二天的环岛啊，老师都已经四五十岁了，还是十二天的环岛给他骑下去，
脚踏车吗？
对啊，对啊。
太硬了吧，
他的老师是一个女老师，
哇，
很硬啊，他说他要买最好的那种脚踏车，啊，然后这样才可以买好一点的脚踏车才可以骑那么久啊。或是我之前有去参加那个同心华德福的一个山海，他们是一个独木舟的课程， 然后他们从景美的山上把这样爬上去，然后从景美溪的淡水河的上游这样子从那边划独木舟到淡水河出海口。我有去听他们这个分享，那个老师也是，他那个老师比较年轻，也是爬山爬到崩溃啊，然后还要在爬完崩溃以后还要跟小朋友一起划独木舟。我跟你们分享的这些事情都是华德福老师正在做的事情，所以你就知道哇，当华德福老师不容易。
真的，同心就是我们去面试的时候那一间啊，对不对？在那个木栅那边那一间嘛，对。
对，你现在如果再进去，就看到他们的那个司令台上都有独木舟，就是他们之前带小朋友一起磕的独木舟。
那间学校我觉得很酷哎，我就是那个校内他们不是还有自己盖的那个，好像什么用竹子还是什么东西搭成的那个小房子那种东西嘛，对不对？
嗯，对。
这个我觉得华德福真的，我最佩服的是那个什么把故事变成诗什么，我真的觉得，哎，陈敏，如果是你自己，你有办法做得到吗？比如说给你时间备课，你。
我那时候有问老师啊，我说老师，你这到底花多少时间备课？这样你晚上都不用睡觉了。
对啊，
老师说对啊，我晚上都两三点睡，一两点啊，反正就是很晚。而且老师，我的那个指导老师，他还有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哦，他家两个小朋友，就是一个一年级，还有一个更小，就是又我不太确定几岁，反正还很小，对，所以有两个小朋友这样。你看他要照顾他们两个，晚上又要备课到一两点，到底是怎么生活？太辛苦了，我觉得我真的是崇拜。
我不得不说，这个实验教育的老师的那个热忱啊，我觉得陈敏你自己应该在这两个地方你也是看得到，哇，这些老师真的是燃烧他们的生命在教育上面吗？
没错，真的是这样子。可是你看蒙特梭利的老师也是哦，就是蒙特梭利他们教室里面有很多恐龙的图鉴，还有一些很多自制的书啊，整理过的书。我后来问那个创办人说这些书是怎么来的，老师说他一本一本做出来的。然后我说老师，那你有在睡觉吗？他说我也都没有在睡觉的。
太强了，这真的太强。
啊，对，反正就是只有这样。
这我只能说，真的，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去，大家也可以去了解说，其实蒙特梭利跟华德福的这两个系统，真的在里面的老师一点都不轻松，而且付出的那个努力哦，我觉得就远远超过那个，我们不能说超过传统学校啦，我觉得还是觉得就是大家付出的方向不一样，但是真的是在这两个场域里面，当初我在听，因为我们去年政大，我们那时候大家在分享的时候，听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哇，五体投地哦，就是你想要成为蒙特梭利或是华德福老师，可能第一个先考虑一下你的体能能不能够支撑那个可怕的备课时数跟那个上课的这个。就是长时间燃烧在这个教育场域里面真的很不容易、哦、对，
真的。
好，最后我想这一节到一个尾声、哦、我不知道说听众朋友会不会对华德福和蒙特梭利有比较多的一点了解，因为其实这两个系统他们在每一个阶段当然都有各自的一个发展，比如说在幼儿园跟在小学跟在国中他们都会有不同的面向啊，不同的一些操作模式，那我觉得都很适合如果说你是往体制外在走的这些家长，我相信你们在未来应该会更有机会听到蒙特梭利，因为政大这边很努力的在推嘛，那华德福其实也不用说啦，在中部这边有很多的学校，然后其实现在也有越来越多家长在艺术考量这一块都会往华德福走。那陈敏这边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再跟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或者要补充的部分呢？
我刚刚有分享到，就是我觉得华德福高中蛮适合艺术性质比较高的小朋友嘛。那我再帮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像我妹妹今年去考北艺大的独招考试，有四个科系的独招榜首是来自慈心华德福。
对，
你就知道。你就知道华德福的艺术的对于艺术的栽培真的是，就是我大概没有其他 实验教育学校可以就是比得上啊。对，我觉得啦，我个人这样觉得。可是你也要看华德福这个学校的发展的完整度，就是因为慈心华德福就是整个台湾最完善的一间华德福学校嘛。对，所以家长 最主要还是要思考就是自己的小朋友适合哪一种学校，那你也要多方面的去了解这些理念啊，还有他的课程模式这样子。对，
好，我想这个陈敏你帮我们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结尾哦，因为我自己后来去听了蛮多学校，也发现说就前阵子我刚好跟那个我们亲子共学的家长就是跑了不少间实验学校，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在三四月招生嘛，对，然后我印象最深刻是种子啊，对，因为我也去听了种子，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就是每一个学校大家一定要，我觉得不只是家长去啊，因为现在其实这些实验学校的好处是说很多是小孩子可以去试读的，就比如说他们可以去两三天试读，有的甚至是到一周，当然虽然你要缴钱啦，可是我觉得那个对小孩来说是 很重要的，因为真的去到那个环境，孩子的回馈我觉得比起大家去听说明会啊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那个都听听就好了，但是真正实质要在这边学习跟成长的那个，对孩子来说我觉得那个环境一定要进去里面才能够了解说到底适不适合自己的小孩。所以最后我们就非常感谢陈敏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那未来等陈敏到时候结训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来再来听他谈一谈那个一语这个庞大的那个训练计划的那个血尿史哦。
承你吉言啊，等我两年半这个结束顺利结束再说，搞不好中间就
对啊，搞不好没有啊，搞不好你中间就去别的学校开始去教课啦，到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些有趣的东西可以分享啦，对啊，
当然。
好，那我们这一集就聊到这边啦，谢谢陈敏来到节目，听众朋友大家拜拜。
好，大家拜拜。